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察言观色 Tea Time Talk》第21集。在18、19集这两集呢，跟大家拆解了如何成功的准备一场 SIV。而今天，也就是最后一个部分呢，我想要针对 SE Training 安排呢，来跟大家做分享。但是呢，在进入正题之前呢，想跟大家聊一下我对 Podcast 桥段的一个小小的 idea。也就是接下来节目中呢，我会在开头时分享一小段名言佳句，或是很有启发的小故事，亦或是一些非常值得阅读的书籍。因为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在通勤的时候呢听广播或是 podcast， 又同时因为有几个听众朋友私讯我，希望我这个节目可以长长久久的持续下去，不只是因为这个节目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资讯、工作 tips 的分享，而特别提到我的声音可以给人带来一种温暖和慰藉的力量。非常感谢大家的肯定与喜爱，所以我希望利用这个特质呢，在每一个节目开始之前，可以给大家注入一些力量、勇气，或者是带来一些人生的智慧、哲学或是启发。那么今天呢，就马上来跟大家分享一小段名言佳句，是一位被称为世界上最有趣的人 Kevin Kelly 在70岁生日时跟读者分享103条生活建议中的第一条。这103条的生活建议呢，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去细细的阅读跟体悟哦。我觉得每一条哦，都是真的是他人生的智慧。那今天呢，我才用了他的第一条来跟大家做分享。他提到的是 About 99% of the time, the right time is right now. 99% 的时候，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对于这一点呢，我真的觉得非常有共鸣哦。因为我们在想要做一些改变，或者是想要跳脱舒适圈的时候，都会因为恐惧、担忧，或者是没有信心，常常会无限拖延你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你已经计划的事情，但迟迟没有行动。但其实我们的内心都知道，完美的时机点是不会到来的。所以什么时候是最好的行动时刻呢？就是现在。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今天就开始吧。今天的心灵分享呢，就到这边。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节目内容咯。 Let's go。 SE Training 呢，也是就是我上一集提到的 SE Training， 对我个人而言呢，我觉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因为呢 SE 他面对的这个 protocol 不同哦，他熟悉度一定也会不一样，因为他还有就是他的网络不同，他的经验不同，这个 SE 能够对这个案件的掌握度都有落差的。所以 CRA 你要执行 SE training 的时候，我会建议你不是只是把你的 SE training 的文件准备好，然后就赶快跟 SE 讲完讲解完就可以了。其实就是在我经过多场的 SIV 之后呢，我会发现这是不足的。如果你要做一个很良善的 SE training， 你必须要做好功课。第一个，你要了解你的 SE 是什么样的人。你在几次跟他沟通之后，你会知道他是很有经验的 SE 还是没有经验的 SE， 还是他是workload 很高的 SE， 还是他是医生个人助理的 SE， 他的 background 是什么？他是 nurse background 吗？还是他是其他生科毕业的 background？ 然后他的个性如何？他是属于比较积极应对的呢，还是比较消极面对的？然后是老鸟呢，还是菜鸟呢？这些东西资讯都是值得你去掌握的哦。因为我个人会觉得，对 SE 必须要因材施教。有点像是因材施教的意思，就是说针对他的不同的个性，我们可能跟他做 SE training 的时候可以有不一样的角度来切入哦。举例来说，我遇到了 SE 各种情况都有，有非常非常资深，有非常非常之前的，这刚来的之前都是 nurse， 他没有做过临床试验的，对 GCP 呢只有粗浅的了解，这个在你 SE training 的重点里面都会不一样。你的目标呢，就是他能够根据 GCP 扮演好他的角色。所以呢，不管是老鸟的话，我可能 GCP 不会跟他 highlight 这么多，但是不代表老鸟他们 GCP 就很熟悉或是很厉害哦。他有可能只是就是他做的久，他就是会比较油条一点，然后呢就是比较老鸟这样子，然后什么东西他会很熟，他可能会说这个我懂啊，可以啦，不用讲太多，就跳过去这样子。但是呢，就算他说他懂的，你也要稍微就是旁敲侧击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懂。 然后另外呢是菜鸟的部分，他们的 GCP 就是会比较薄弱，他们就是基础的 GCP 有上过课，可能他对于想想看你自己进入临床试验，对 GCP 其实上完课也是有一点点一知半解的感觉，就是说对于这整个临床试验的 picture 都没有办法掌握。这时候呢，你可以帮助这个 SE 加强他 GCP 应该要掌握的重点，尤其是site staff 的一个 responsibility。所以我会跟 SE 就会讲的，如果是没之前的 SE， 我就会跟他讲的很详细，包括 GCP 那一块的 slides， 除了早上可能报告完之外呢，在 SE 他着重，我们可以跟他强调他应该着重的哪些部分，可以再跟他强调。那这个一样哈，跟不一样的国家的设置，就是 study coordinator， 就是 research center 设置呢有不同，也会造成就是 CRA 需要准备的不同，所以这个都是要靠 CRA 自己去了解。各国之间的不同，民群风俗的不同，然后还有就是说他们的设置人员，他们 training 背后的系统，这个 research center 系统的不同，来提供你对于 study coordinator 相关的 training。 这一点是我自己觉得蛮重要的，因为在台湾我准备的蛮细的，因为 study coordinator 蛮仰赖 CRA， 但是就是因为太过仰赖 CRA 导致 CRA 很忙，中间很多时候呢，就是我想这是大家可以了解的，如果你是属于亚洲比较忙的几个国家，就是需要 support， 或者说不是英语系国家需要 support study coordinator 很多，就是会提到，如果我之前讲的你需要准备的文件哦，能够提醒他的文件，或者是你能够跟 CRA 一起做出来的一些 tools， 就会做的很多，那这个就是 CRA 的一个 workload 嘛。然后你要提醒他的东西也会有很多细节你要 mark 给他，然后因为你的 protocol 都是英文的，所以你就是要 highlight 几个 slide 里面 highlight 几个重点，然后跟他讲在 protocol 哪个地方。然后呢，我觉得你要 guide 他们，就是说其实是 protocol 虽然是英文你也不用担心，我们可以从中文版的 ISF 或者是 local language 的 ICF 来做一个了解，来做一个快速的了解，或者是说你有中文的中摘，中摘，那我知道在中国的 site 他们是整个 protocol 会翻译成中文，那也可以直接看中文的 protocol， 那所以你就是可以先快速的请 site 用他们 local language 来了解整个 protocol 的流程。不过呢，如果你能够直接对照英文的 protocol 其实是最好的。那在台湾来讲的话呢，我们没有整个 protocol 翻成中文，所以你只有中摘，那中文摘要其实它也是没有到那么详细嘛。那 ICF 就比较详细一点，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因为它必须要跟 subject 讲得很详细，所以 ICF 其实它在流程上面、目的上面、 endpoint 上面都是可以表达的蛮详细的。所以可以建议 study coordinator， 如果你一时一刻无法在 protocol 快速的了解或是取得你要的资讯的话，在我的 SIV， 因为 SIV slide 是英文的，那如果你想要这个快速的获取你想要的资讯，快速的了解，快速的进入状况，知道这个 protocol， 你可以先看你的 ICF， 中文的 ICF， 就可以很快的了解这个 study design 精神精髓 endpoint 是什么，流程到底是什么，你要怎么安排。然后呢，接下来呢，比较菜鸟一点的 study coordinator， 其实你的 SC training 应该会拉得蛮长的，就是说你整个流程细节你跟他过一下。甚至哦，你可以安排 SIV 之前跟 study coordinator 有一个 dry run， dry run 就是说我们先模拟 SIV 当天，那个第一个受试者 screen 当天，我们需要整个走过去的流程是什么？走过去的流程是什么？那你走一趟，那 study coordinator 就会很清楚、很了解，原来就是这样。那当然，这个是根据 project 的不同啊，有些可以跟 sponsor request 这个 dry run。如果它的流程上面相对也比较复杂的话，要不然就是在 SE 的 training 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把这个流程整个都定下来，然后让 SE 知道什么流程的重点。所以它大概分为几个大部分，第一个 SIV training slide 里面会有 SE training， 它当然的 protocol 的内容呢，早上可能跟着医生们都已经 training 完了，你就会跟他着重说我们哪些系统要使用，然后再来就是 subject 回诊的 procedures， 然后还有这些 subject 的车马费，然后他自己必须要去了解车马费的发放跟这个车马费跟你们这个 site 有什么情况，这个就是他自己个人的需要去了解的责任，因为 CRA 也不会了解的然后呢，再来就是说你的 responsibility 是包含哪些，我通常都会在 SE training 的时候跟他着重一下这个重点，当然不是我一开始当 CRA 就会这样，是我慢慢发现的，就是前面我如果没有去着重这个重点，他会很多时候 SC 他会对于他自己应该要负起的责任角色很模糊，很模糊，就算是他是老鸟，有时候也很模糊，然后他就会非常仰赖 CRA， 或者是甚至会怪 CRA 说 这你没有帮我准备好啊，你没有帮我准备来啊，我怎么知道要送呢，或者是我怎么知道要做呢，这样子。殊不知这是你应该要知道的，是你应该要准备的，是你应该要完善它的。对，那慢慢慢慢的我就发现说，诶，如果我们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ASC training 的时候就讲得 很清楚，那也 document 得很清楚，在后面你在他没有做到的时候你还可以再 remind 他一次、哦、慢慢的。当然我们不是期望他，你跟他讲完他绝对后面都会做，他有可能当天会跟你，因为他很累的，他也很倦的，很疲倦的，他就说哦，好好好，可以可以，我知道，那 后面他就忘记了，你可以再来提醒他。你有先讲，你后面其实就一个根基，可以说我们在 SIP 的时候其实有讨论过、哦、这个是属于 site 端需要完成的部分，然后在后面你在提醒他的时候就比较有一个基础点可以来跟他说。如果你从头到尾都没有讲，他就会说你没有说啊，你没有提啊，我们其他的案子都是这样做的啊，为什么你就特别不同，对，你就有点哑口无言，很难讲哦。所以你把一个 study coordinator training 到他自己很独立，他很了解他自己的就是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的时候，你相对而言就会是一个比较能够执行完善 CIA 角色的人。其实这个呢也是在我到新加坡的时候呢很明显的感受到，我可以真真切切只当 CRA， 就是一个 monitor 的这样子一个角色，而不是涉略 site staff 他应该要准备的东西太多，包含是哪些呢？ submission， 其中报告的 submission， OK， 然后呢这个 ISF 的整理跟 update，然后再来就是ICF 要 reconsent 的文件寄过去之后，他要怎么去执行他的 reconsenting process， 他都很了解很清楚。当然这个是因为这个我刚提到的这个他的 research center 的建制的不同，然后他这个新加坡的 research center， 如果我们去大型一点的医院，但撇除私人诊所不讲，大型一点的医院来讲的话，他们的 study coordinator 都是在一个 research center 里面呢，都是有很完善的体系做 training， 他们有自己的主管、哦、他们有确保他们的 SD 呢是有完善的 training， 知道自己在 GCP 的角色扮演是什么，他应该要执行 的工作内容是什么、然后哪一些东西他只要跟 CRA 确认、是跟他、要一些资讯之后呢，他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比如说其中报告的准备啊，自己 report、SAE要 report site level 的这个 SAE 啊， PD 要通报啊，哪一些是 PD 啊，这个东西都是他都是非常了若指掌。那基本上他可能就是 draft 好之后你帮他看一眼他就送出去了，或甚至他也没有特别通知你，他觉得是 PD， 他跟你说一声他就通报出去了，这样子。所以呢我也从中也学习到，也更强化我之前强调要在 SE training 这一块一定要很完善的一个这个 key point 关键点，等于是你把 SD 训练得很好，你有另外一只手在 site 好好的执行这个案子，他了解到的重点是什么， GCP 的精神是什么、流程是什么、对于病人、受试者的这个保护是什么，他都够很了解的话，他的你的 training 做得好，你整个这个 site level 的 quality 就一定会很好， PD 也会下降、PD 也会下降，不会说、一直有重复的 PD， 或者是说一开始就有 PD 很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针对你的 SE 要有所了解，他如果是一张白纸，你可以跟他讲很多，然后刚好把他把观念建立起来，然后特别要跟他强调呢他自己应该要 manage 的东西包含哪些， ISF 是你应该要 maintain 的，那所以呢你要花点心血呢跟 study coordinator 讲解一下你的 ISF 的设置是什么、这些文件是什么、意涵是什么，代表的是什么，为什么会更新这些文件，那你要 fighting 在哪里， 你要教他要去思考、当你认真去理解每一个为什么 GCP 会规定 essential document 包含的是这些文件，这些文件又个别代表着什么样的精神、当然啦不是每一个 study coordinator 他都这么有 心情去把这些东西学习好，但是你可以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再跟他讲一下再跟他讲一下，他越来越就是听多了他进去他的心里，他也知道说、OK 这些是我要 fighting 的，就是这么 fighting， 就是你也可以给他一点、就是指引，就是说你如果希望在临床试验这边做的久的话，其实呢你能够了解你的 ISF 的设置跟 fighting 对于你其他的案件都有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这也是能够展现你这个 site level 的专业的一个部分、当然呢我可以了解到有很多文件可能 CIA 自己也不是非常确定他应该 filing 在哪一个 session， 你不确定的话可以我寄给你的时候你先放在 ISF 的 的就是 front page 放着夹着。那现在是 CRA 到 site 去做 monitor 的时候呢，他可以跟你一起确认他应该在哪一个 session， OK， 你就记起来了。下次我们类似文件我们就是 filing 在这边，或者是你可以做一点小功课，在 ISF 上面贴一些 sticker， 类似这一些的东西的文件就是 filing 在这边。OK， 那这样子的，你这样子去教导 SC 的情况下呢，你也可以让自己，你只是一开始在 training 这块很累，花了很多时间，那后面呢 CRA 会轻松很多，因为你已经建立好 training 好一个一个 SC， 好能够独立的去完成这些事情。好，你下次去 monitor 的时候，你这就是一个 monitor， 你除了做 SDV， 那你就是 review 一下你的 essential document 是不是都有 filing 的完善，你需要 collect 回来 filing 在 ETMF 的文件是不是就是可以 collect 回来呢，是不是很快速，然后你就可以不用再担心担忧太多，或者是说这个 ISF 都没有 filing， 哇你又很忙碌的印这个印那个印这个印那个，然后呢就光 ISF 就可能就花费你很多时间，因为几乎都没有 update 等等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可以在 SIB 的时候掌握这个 timing，把这些细节都跟 SC 讲清楚。今天其实如果是我觉得有时候比较菜的 SC 伞反而比较好 handle， 你就是跟他讲清楚，那他因为依赖你他会询问你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比较好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合作关系。那比较资深的 study coordinator 有时候比较不容易跟他合作，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啦经验啦什么的，这个时候呢你要尊重他，因为他的确是资深的，他一定有一定程度上的这个knowledge experience， 所以你一定要尊重他肯定他。然后接下来呢你就是要稍微在 SC training 的时候稍微测试一下他是不是真的都懂，比如说 ISF 你们是怎么 maintain 的， OK， 如果他说这都是 CRA train 自己filing 的，这个时候呢你就跟他提了一下但是就是说我自己就是相信这个study coordinator 这个某某，你们呢也是很对于 GCP 很熟悉的，这一块呢其实是属于 site 的资产哦，你们需要保护它，你们需要 update 它这个也是属于你们的responsibility 之一所以是不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完成这个 ISF， 就是说你要用一个比较委婉的方式，你尊重他很有经验，然后但是你也要稍微了解他，他有没有什么观念其实是有偏差的，那我们不要说是去好像自己很厉害然后去 judge 别人，这样不是，我们可以用分享的一个态度，分享的一个角色，让他知道说在 GCP 上面我记得他其实是有很清楚的一个定义的要不我们一起来完成，就是说你要让他感觉得到是说我们一起来完成，然后慢慢的这个部分呢你就把它转交给他，或是提醒他是其实在 GCP 上面他很明显的责任角色归属是什么，而 CRA 是身为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都进退应对就是比较当场的，就是看你对于这个 SC 他的个性，他对你的这个你跟他提的这些东西的 feedback 来做一些变化，来做一些进退应对，因为你毕竟希望跟这个 study coordinator 建立很良好的关系嘛，所以当他如果很排斥的时候，你还是要把这些内容提到讲清楚然后呢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反驳你但是之后呢他可能会不开心，那你就看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他慢慢的去习惯这件事情，然后建立起他对于他自己在 site 扮演的角色所应该要担当起的责任是什么然后或者是他跟医生之间的配合什么的，这个都是我觉得真的都是一门艺术是在 CRA 在到 site 之间呢常常会遇到的一些多变的情况多变的场景所以这个后面呢我会再跟大家分享，就是说 我可能我自己就遇到哪些不同的 scenario OK， 然后呢我就怎么样去进退应对不一样的 study coordinator 其实也是会让你充满着挑战的但是我很 lucky 大部分跟我合作的 study coordinator 都很认真又努力，也希望自己在这个工作上有一番表现，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个人特质的情况下呢，我通常就是会让他去突出，鼓励他，让他展现他的能力，然后你要去肯定他，肯定他不是在他面前肯定他，是要肯定让他老板知道他做得多好，他当他被肯定是人是一个正向的循环然后你肯定他的这个行为这个工作内容的时候呢， 他就会再继续做得更好，然后等希望能够表现得更好，在他的工作上面能够有所突出。所以这个都是后面慢慢的我会再跟大家做一点小小的 tips 的分享，也是我个人的心得啦。我相信在蛮有经验的 CRA， 你们都拥有你们自己个人很独特的心得，能够来跟 site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相处。然后呢CRA 的这个职涯也是越来越顺利，越来越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然后呢也越来越专业，这些都能够带给你的 site 对你呢又有某种程度的一个 respect， 就是他看到你说哇你是这么样的资深这么样的专业的一个 CRA， 我也是相当的佩服你，所以我们互相来合作，你有你的专业我有我的专业，我们一起合作让这个案子能够顺利的进行，我们的目标就是顺利的进行案子，快速的收到病人 quality 做到最好，然后呢最后他上市了，其实你我都在这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呢我有时候我会给他一个比较好高的愿景，一个比较高层次的愿景，让他知道我们是一起合作，我跟你我们是 partner 一起合作，我不是只是一个 monitor 来到 site 只是故意要挑你的错误，然后跟你讲这个都没写好，这个也没完成，文件也没 filing 好， no， 你不要展现出这种态度，这样子你很难跟 site 合作，而是我们是一条船上共同为这个人类的福祉未来而努力，相信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呢，我们就会变成说我们是一起的，是有一个向心力的，是有共同的目标的往前进的。相信我，当你跟 site 建立这样子优良的关系的时候，你自己的心灵上的一个层次也会提高，那种感觉是我有一个助手在，我有一个很好的 partner 在 site 跟我一起朝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然后这个是我们越做会越有自信，越做会越开心，越来越享受这个工作。 OK， 所以这个呢是我有关于 SIV 的几个细节几个 tips 可以跟大家分享，也是我在各个国家经历的这个 SIV 非常有趣的一些经验，然后也看到各个国家不同的设置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有发现我的 podcast 其实呢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听众来听我的 podcast，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各位哦。但我也非常好奇大家是不是也都是 CRA 的角色跟身份，但这个国家的名单真的非常的长，所以相信你们在不同的国家里面会遇到的状况也会相当的不同，然后呢遇到的这些医生因为文化的不同人格特质的不同，你可能也会有遇到一些挫折，或者是你有遇到很温馨很开心的地方，相信正在听广播这里听到这里的你心里都很有感触。节目的最后呢非常开心能够跟你们度过这一集节目的内容，一样的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互相可以来切磋欢迎私讯给我，或者是在 Facebook 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或者是你的国家你有特殊的经验能够跟大家分享，也欢迎来 Facebook 跟大家分享。好的，今天就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